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宣布，美国将从四月份开始对进口的钢铁和铝材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舆论担心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会引发贸易战。北京日前表示，中国不会主动地发动跟美国的贸易战。川普总统认为，美国新增的钢铝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的产业，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美国企业方面则是表示，征收钢铁和铝材的进口关税将会抬高成本，导致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并有可能导致美国工人失去工作。今天我们邀请贸易问题专家、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先生 Mr. Alan Tonelson 来分析。托纳尔森先生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托纳尔森先生。我们注意到这次川普总统这个公布的美国要增加的这个钢材和铝材的这个关税啊，在这个政策当中呢，是把美国的近邻加拿大是免除在外了，但是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钢铁和铝材的供应商，而中国呢，只是向美国出口很少的钢铁和很少的一部分铝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总统签署的美国将要执行的这个钢铝的关税政策，用我们这边常说的话说，到底有没有牙齿呢？有没有功效呢？
Sure, the Trump tariff policies,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because they are being applied across the board,
因为呢，它是全方位了，虽然有几个国家有豁免，比如说加拿大和墨西哥，因为他们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中的伙伴，但是除他们以外呢，还是全面执行的。正是因为全球的钢铁市场它是一个单一整合的市场，现在发生的情况是，哪怕中国的钢铁它是产能过剩的，大量的过剩的，中国的钢铁出口到第三国，比如说越南啊、泰国、土耳其、韩国这样的国家以后，这些钢铁最后还是会流入到美国市场，比如通过转移贸易等等。它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啊，就是把这个盒子上面原来的标签说是来自于中国的，现在贴一个新的标签说来自于韩国，它很少会被再次加工。那如果加工过以后呢，有个其他的关税，那如果有些国家跟中国合作来保证说中国的钢铁不会冲击他们自己本国的市场，而是会进入到美国的市场，所以现在的全方位的关税是唯一一个可以解决这种转移贸易带来的问题。
也就是说，美国这边所担心的呢，实际上是中国的钢铁和铝材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呢，虽然没有直接向美国出口这么多的钢铁和铝材，那可能是通过第三国或者转口贸易，而最终呢，这些中国的钢铁和铝材呢，还是到了美国来。我们还注意到托纳尔森先生，就是川普总统最初他说他要宣布这个关税政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就是说呢，我要签署一个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税政策。那么就有一些分析说了，当时大家也都在揣测这个象征性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分析说这些关税是某种程度上讲呢，就是象征性的，因为不能够真正的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和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问题。那么当然是批评者这样认为了，说川普总统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共和党的政治利益。比如说川普总统可能关注的是今年11月份就要举行的，刚才我们的新闻里头也提到的，就是国会的中期选举，是为了共和党的这个政治利益才推出这样一个所谓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税政策。您的观点是什么？
Well, let's keep in mind that every global
我们要记得，全球的政治领袖，他如果要采取贸易政策的话，都是为了让自己的选民高兴，所以呢，肯定是有政治利益的出发点的。所以，如果你批评特朗普总统由于他的政治利益来做这些贸易政策的话，是不太公平的。他是为要考虑到一些中期选举的问题，但是同时也要记住，这些钢铝的关税。不只是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特朗普政府要实施的众多的关税或者是贸易政策的变化。现在很确定的一点就是过几个月啊，特朗普总统还会对于中国进口品征收一系列的关税，来应对中国大规模的盗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以及从很多的美国的先进制造的企业那里窃取了许多的知识产权。而且特朗普总统也想重新来谈判北美贸易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根据他自己的这些说辞进行了新的谈判以后，他对于北美的经济体以及北美之外的经济体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会有许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啊，再要进口到美国来的话，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铁铝应该只是一个开端，之后还会有很多的努力要来改变美国的贸易政策。特朗普总统，他的选民还有很多其他的美国人都认为，在过去很多年，美国的贸易政策都是一种失败。
提到这个钢材也好，铝材也好，这样的进口的关税，可能让一般的像一般的消费者来说，首先想到的这些钢铁和铝材，可能是用于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工业，比如说军工。钢铁可以用来制造武器，那么包括铝也是可以用来制造飞机，比如说可以制造民用的飞机，也可以制造这个战斗机。但是铝材也能够制造，比如说用来装饮料、装啤酒的这个罐头盒。所以说很多，比如说像我这样不懂贸易的这个外行人，就会在想，那假如提高了这个钢材和铝材的关税，那么就会像有些人所说的这样，就会把这个原材料的成本就会提升了，就会让一些其他的铝产品的价格就会提高了，那可能就会转嫁到比如说我们喜欢喝的什么可乐的这个罐子，我们喜欢喝的这个啤酒的这个罐子的这个价格可能就会提高了。那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说，像普通的消费者来说，那这个关税政策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这样的切身的这样的影响？
Certainly, there have been widely expressed fears that prices
有很多人会很恐惧，说用铝的这些产品啊，它的价格会飙升，那因为这些关税的原因。许多批评特朗普的人忘记了这一点。美国今天的经济状况，以及过去几年的一些情况呢，它都是有一个特点啊，就是通货膨胀率非常的低。而且发展也不是很迅速，那主要就是因为消费者的需求比较弱。那如果消费者需求很弱的话，公司就不太可能来涨价。所以公司要做的就是让利，或者呢，想另外一种办法，不通过这种人工的低价。因为过去的铝和钢它的价格那么低，不是因为自由市场的原因，而是人工的原因，是中国政府的做的决定的这个原因。但是将来的这个公司要找到新的办法来提高它的竞争力，而且我认为过去的这个很低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但现在加了关税以后，可以推动 美国公司以更健康的方式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嗯，这是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比如说这个钢材和铝材的关税涉及到的一个美国这边认为主要的是针对这个中国啊。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中国的产品虽然直接进口到美国来的并不是那么多，北京方面呢也表示说中国不会主动的和美国展开贸易战，因为认为贸易战这样是对美国和对中国都没有好处。你怎么看北京的这种表态？似乎北京对川普总统出台的这个关税钢材和铝材的关税政策似乎并不是那么太在意，反应不是那么很强烈。
Well,If the Chinese don't react,
如果中国不做出反应的话，那很好。但是我们会发现，美国对于许多国家征收的关税，可能也会影响到中国的钢铁，也要会影响中国的钢铁进入到美国。那其他一些国家，那么已经失去了美国这样一个市场了。那么其他的这些国家也要采取一些行动来针对中国，才能拯救自己的国内钢铁产业。到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的态度就不会那么的淡然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完全是由中国的政策而导致的，使得全球各地啊，这个钢铁产能过剩。还有一点很重要，国际社会已经两年多时间啊，就是 G20 集团开始就正式的来应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建立了一个小组来研究这一个问题，但是过了两年也没有研究出什么成果，所以特朗普总统很正确的认为说已经没时间再来做研究了，应该采取行动了。
刚才我们也说，这个美国这边很多人认为，就是川普总统的这个政策，主要的就是要针对中国的。那么，川普总统的同时还威胁要对中国的这个知识产权侵犯问题呢，要动用这个301调查。那么你认为这次川普总统是真的要对中国动真格的了吗？
It certainly looks that way, and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我非常高兴看到这一点。特朗普总统已经改变了他过去的去年的一个政策。那么去年他的政策呢，是要来讨好习近平主席，希望中国更加积极的来合作，不仅解决一些贸易问题，还要解决像朝鲜这样的战略问题。但他过去的政策呢，失效。但是可惜的是，他浪费了一些时间，但现在他已经决定做出弥补。我也希望他能够继续执行现有的政策，因为其他的这些政策都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做过很多很多的双边的这些谈判啊，跟中国的一些战略经济对话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谈判，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现在美国人民已经失去耐心了，而且美国总统也已经失去耐心了。
托纳尔森先生，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这个关系和合作，那么现在我们又知道川普总统接受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有可能和金正恩举行这个高峰啊，这个一对一的这样的会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朝鲜问题和金正恩可能会举行高峰会谈这个背景下，川普总统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政策是否会使得美中关系今后会更加复杂化？
It looks like President Trump
看起来特朗普总统已经吸取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也就是贸易政策和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安全政策方面的关系这方面的一个教训。以前呢，似乎看起来他认为就是这当中没有什么联系，如果他对于中国贸易政策比较友好的话，那么中国会在朝鲜问题方面比较合作，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担心的不仅是金正恩的核武器问题，他们也非常担心，然后不论他跟美国的贸易政策是怎样，他都要解决这一问题。 那如果贸易政策或者贸易关系变坏的话，它应该也不会影响到它对于朝鲜核问题的态度。华盛顿现在终于认识到这一点了。如果中国不是真的想要来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想真的解决这一问题。有人可能会认为说，中国政府看到美国忙于应付这个不稳定的、不可预测的独裁者，他会很高兴。但是现在华盛顿已经吸取了教训，说如果中国想要帮助解决朝鲜问题的话，主要是因为它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为贸易关系变好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让你谈谈，我注意到你最近写了一篇博客，您这个博客对于金融时报的一位叫做马丁沃尔夫的先生对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的评论，你对他进行了批评。那么你和这个马丁沃尔夫的主要的分歧什么？另外就是你对川普总统的这次的这个钢铝的关税政策的总体的评估是什么？
I think after a very slow start, the president's trade policy is slowly kicking into high gear. 我认为啊，很慢慢的，
特朗普的这些贸易政策终于进入了一个高速的轨道。正如我之前提到过，就像这个钢和铝的关税，还有301的调查行动，以及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等，将来还会有更多这方面的贸易举措，而且它会非常有效的来，在接下来一年改变美国的贸易政策。那么就马丁沃尔夫的这篇文章，我觉得我和他的分歧是这样的。沃尔夫先生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保证自由贸易，或者他认为的自由贸易能够遍及全球。但我觉得自由市场以及自由市场带来的利益以及自由市场行为需要在全球普遍发展。但是沃尔夫先生呢，他不理解全球他都来纵容像中国、德国、日本、韩国这些政府做的保护主义的政策，那这样就不会带来自由市场。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很在乎自由市场的，反而会加强保护主义以及国家干预。我觉得沃尔夫先生他想真正的来促进自由贸易的话，他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推进自由市场。那么有的时候自由市场推进自由市场可能会影响一些贸易流动。
好的，非常感谢公共政策博客 Reality Check 的创始人艾伦托纳森先生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